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亚洲真理电台为您带来的问问神父栏目。我是你们的新朋友伊莎贝尔。
我是方济神父。
在节目的开始呢，我先问神父一个问题。神父，您喜欢钱吗？
为什么这么问呢？每一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钱，为我自己来说也是如此。但是呢，作为一个神父，又要生活简单，要时常提防着，不要让自己掉进钱眼里。
神父，我之所以这么问呢，是因为有一位听众在我们的后台给我们留言，他的问题呢，可能为神父们来说有些敏感。他是这样说的：神父您好，请问弥撒献遗金钱如何分配？是给神父本人呢，还是归教堂？神父收取多个人的弥撒献遗，然后在一台弥撒中综合意向，这样好吗？神父的财富，教会有什么规定约束没有？请回答，谢谢。那对此，神父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呢？
看到这位听众朋友的提问，他的问题当中包括了三个小问题。首先，关于教会内弥撒献遗的收取和管理，其实一直是很多人关注的问题。这其中呢，不仅包括普通教友，为修道人来说也是这样，也会有许多的修道人来关注。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就是，一些教区由于没有任何关于弥撒献遗方面的规定，也会造成神父们之间贫富分化严重，影响神父们之间的共荣。那说到弥撒献遗的目的呢，教友奉献弥撒献遗，首先是为了给生者或者是亡者祈祷，同时借此方式呢，使自己也更密切地参与弥撒圣祭。弥撒献遗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为了支援教会的工作，比如说教会教堂的维护，做一些公益慈善事业等等。第二个目的呢，也是为了照顾圣职人员，维持他们的基本的生活需要。比如说在马窦福音第十章上，当耶稣派遣十二个宗徒外出传教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说，工人自当有他的食物，指的就是所有的神职人员为教会献身服务的神父或者是修女，他们的所需要的生活费都是来自于教友们的奉献。那么说到弥撒献遗的分配方面，这就要看呢每一个教区里面具体的规定是什么。有些教区规定神父的弥撒费统一上交，然后再由教区按需分配，一部分用于教区的服传事业，一部分用来支付神父们所必须的生活经费等等。但是也有另外的一些教区呢，他们有这样的规定，比如说不给神父任何生活方面的补助，神父收取的弥撒献遗可以留为自己来使用，或者规定神父收取一定数额的弥撒献遗，其余的上交给教区。那一般来说呢，弥撒献遗并不归教堂所有，归教堂的是弥撒中奉献卖面饼和葡萄酒的时候收取的献遗，或者说教友在奉献的时候给神父的时候，给神父弥撒费的时候，教友呢特别声明这是给教堂使用的，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献遗呢才归教堂所有。当教友求弥撒的时候，神父也有义务记录教友求献弥撒的时间以及意向， 而奉献给教堂的这个献意呢，就没有必要单独的做记录了。教区的主教有责任在管辖的区域内清楚地制定公平的有关弥撒献仪方面的规定，并监督神父们的遵守情况。其实为我们来说，我们的教会时常要求这个社会公平和正义，我们教会内的管理体制模式也需要公平，不单单是要求神父们要有这个谦虚和服从的精神。这样去要求公平呢，这种管理模式，如果我们教会内的管理体制模式是公平的，就可以避免很多的麻烦。比如说在神父调动方面，在一些教区里面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主教调动神父的时候，这个神父不愿意服从主教的命令，从 A 堂区转到 B 堂区来服务，为什么？因为 A 堂区比较富有，而 B 堂区比较贫穷。神父们也是人，也会有私欲偏情，所以呢，这就造成了一些教区里面，在这个神父们的经济方面会出现两极分化，服务于富有的堂区的神父和服务于贫穷堂区的神父，在经济状况上产生很大的差距，甚至更严重的就是造成了在司铎团体内的抱怨，影响了神父们之间的共荣和教会的团结。那么关于这位听众所提到的神父按一种综合意向举行一台弥撒的做法，这的确呢是教会法律的一种例外的情况。这种状况呢当然是不好的，因为按照我们教会的法律，献意一经奉献且已被接纳，即使献意微薄，亦应按奉献者之意向为每一个献意奉献一台弥撒。这是在我们的天主教法典第948条上教会的一个规定。但是我们要想到的就是，在一些地区，在一台弥撒当中有综合意向，发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是这些地区缺少神父，而奉献弥撒意向比较多，神父做不过来。这种情况下，有的教区教长在一段时间内集中将所有剩余的弥撒一次性的做完，或者说尤其是在一些经济衰退的地区，教友习惯给神父很少的献意，而且也没有明确要求专门的为了某个特定的意向奉献一台弥撒。在这种情况下，神父把许多这些不同献意集合起来，按照教区规定每台弥撒献意的金额来计算，相等的奉献最多次数的弥撒。或者呢，有另外的一种可能，就是几个教友自发的把他们的意向和献意混合起来，然后请神父为这些意向只奉献一台弥撒，这些都是可能的。或是有的一些教区的规定，一台弥撒当中可以包含几个意向。那关于这位听众问题当中的第三部分，我想先讲述一个我的朋友神父分享给我个人的一个经验。有一次呢，这位神父他做完弥撒之后，骑着电动车从村子里面走，在路上呢遇到了一位老人，这位老人呢领着自己的孙子孙女在玩，这位老人就告诉孩子们说，你们看神父来了。这两个孩子呢就往神父这边跑，然后这个小男孩呢看到神父之后没有说话，他先是围着这个神父骑的这个电车转了一圈，然后高兴地说，真的是神父。那么这件事情呢给我这位朋友神父留下了很深的触动和反思。可能为这位小朋友来说，在他的印象里面，神父都是坐在汽车里面看不清模样，或者是在做弥撒的时候也是远远的在祭台上，离人群很远。这也反映了一种现象，就是 我们中间的一些神职人员有一些脱离了教友们。在这里呢，也并不是反对神职人员们开车或者是使用一些贵重的物品，只是呢，不要让这些物品拥有的这些东西阻碍我们和教友之间的关系。其实在我们的天主教教理上也有这样的话，第282条上，上面说圣职人员应度简朴的生活，切忌一切虚荣仪表。圣职人员因执行教会职务而得到的财物，除维持其合理生活及履行本身一切职务之开销外，得自愿将所有剩余应用于教会公益或慈善事业。这也是我们所有的修道人、神父、修士、修女做奉献者来说所需要有的一个努力的方向，就是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真正的度谦卑和简朴的生活。就像马窦福音上第七章第八节，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们说，你们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的分施。好，以上呢就是我的分享，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到这位听众朋友。
谢谢神父的分享。其实为我来说，我自己以前也有这方面的疑惑，不知神父收取的这些献仪是如何分配的。神父的分享呢，为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帮助，再一次的感谢神父。好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您在信仰上有什么疑问，欢迎在节目下方的留言区留言，我们的神父也会尽力为您的问题做出解答。也欢迎您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更多的弟兄姐妹。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